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几节经文。我们首先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在第一章的第十九节，主在开始这七封信之前就说了这样的话，主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那么我们前几次就分析到，这七封信一方面确实是写给小亚细亚那七个非常具体的教会。那么主为什么挑选在那么多教会中挑选这七个教会呢？一方面主是对这七个教会说话，但是另一方面呢，主就是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数千年的教会时代，主对教会时代的七个不同的时代主在做预言，主也同时对这七个时代每个时代中教会的弟兄所侍奉的一切的肢体，主对他们说劝勉警戒的话。所以啊，很特别的一点，在这七封书信中每一封主都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呢，在约翰写的那个时候啊，很多还都是历史。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主即将要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七封书信呢，很多时候我们看的就是教会的历史。那么我想我们在教会分享的时候说教会的历史呢，分享的不多，分享的不多。但是呢，因主的吩咐，读这七封信的时候不能不读教会的历史。我们上一次在读了以弗所书，我们就看到他讲的是使徒时代的后期那么一段时间的历史。好，我们继续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章的第二十节，主在说，那么在启示录这封书信呢，是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之后，那么主接下来说了一句，主说，论到你所看见的我右手中的七星和那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主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么注意啊，主在这一节经文里，那么在即将开始七封书之间，主特别告诉约翰说，你看到那个异象，看到那个七个七星，看到金灯台呀，它里面是有奥秘的。那主明确告诉你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奥秘是教会，这个奥秘啊是教会的使者，是教会的使者。那么教会的使者和教会里面有什么奥秘呢？弟兄姊妹，奥秘这个字是主在启示录中第一次用这个字，有奥秘。那么主在福音书中有没有用过奥秘这个字呢？有，主用过一次，主在马太福音和几卷福音中提到奥秘的时候说的是天国的奥秘。那么启示录开始了主对着就他的儿女预言到即将到来的教会时代和末世的时候，主用了一个字，奥秘，指的是教会以及教会的使者。那么这个奥秘是指的是教会，弟兄姊妹，教会之中也有奥秘。那么保罗在指向教会的时候也用了奥秘这个字。我跟弟兄分享过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不单是奥秘，而且是极大的奥秘。保罗接着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所以主在这七封教会之前用的这个字，也是告诉我们即将到来的教会的这个时代，教会时代一个一个时代的展开也有很多奥秘的事情。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想没想过，在教会聚会这么多年了，你思考过教会有什么奥秘没有？我可以坦率地跟弟兄姊妹讲啊，我信主的时候啊，在读经这么多年来啊，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特别对于教会。我给弟兄姊妹分享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弟兄姊妹非常熟悉。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神赐给我们在教会中有这么多的肢体，这有什么目的呢？保罗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他的目的是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神说所有的教会我们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不是很多，不是几千个宗派，不是这样的争端，而是要同归于一。神接着说，这个教会还要认识神的儿子。神说要得以长大成人，神说还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丁子辈，这是神对历史历代教会的希望。神说有个目的，只要是我们在正道上有同归于一，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教会的方向。我们现在有没有达到神对我们的希望？以弗所书第五章，神这样说：“所以说主啊，主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哦，神在以弗所书说的教会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神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喜爱的经文。早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对照着这段经文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实际，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没有成就主所命定的教会的这个事呢？很多服侍主的弟兄姊妹，很多年弟兄姊妹，觉得以弗所四章达到这样的境况，在这个时代好难呢。如果弟兄姊妹，你如果横向的看，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宗派，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愿意看这个纵向的历史，2000多年教会的历史，我们有很多的失败，教会有很多的失败。特别是当我们读启示录这第七封书信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对教会有这么多的责备，在即将到来的教会有这么多的责备。那么所以很多弟兄就不愿意分享启示录这七封书信，但是主不一样，主说凡有耳的都能听。所以早上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诚实的来主面前来寻求，我们的教会预备好了没有？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要到几时呢？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要到几时呢？我们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要到几时呢？我们做个荣耀的教会，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圣洁而没有瑕疵，要到几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奥秘的时代？哦，也许你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钉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这是神的奥秘已经展开了。但是我要说，神的奥秘还没有完全展开，神的奥秘还在展开。就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此时此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等待。那我们还在等待什么呢？那我们等待一个什么样的奥秘的展开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读启示录，我们看到启示录中奥秘这个字啊，还会下一次还会出现。那么奥秘下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呢？奥秘这个字在启示录第十章，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奥秘这个字啊又一次出现了。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这时候，但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那就说，当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弟兄姊妹，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么神的话说，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么第七位天使还没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成全没有？那就还没有。所以神的奥秘还没有成全。神的奥秘的成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当今这个时刻，我们现在如果有这样的疑问，有这样的问题， 那乃是神因他的旨意在历史历代时间的展开，在他众圣徒身上，神有自己的心意。那么这个心意在这展开，它是一个奥秘的展开。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乃是在主面前因此在站立的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时候未到的时候，要仔细的查考神对教会时代这七个教会的预言。尽管这预言有很多非常难懂的地方，尽管这预言中有很多责备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神在教会历史历代教会中所说的话，神给教会的道路，以及神给教会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第八到十一节。那这里呢就讲到士美拿教会。基督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书。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写给士美拿教会，那么这呢是七封书信的第二个教会，就是士美拿教会。那么这封书信呢是七封书信中最短的一封。那么但是呢，就我们思考的时候啊，我们要细心，因为在这个很短的一封书信只有四节，多看见一点，有很多地方呢不能忽略。士美拿这个教会是指的哪个时代呢？士美拿这个教会是指的是在使徒时代和紧接着使徒时代教会大遭逼迫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士美拿，士美拿是从末药这个词，就是苦的意思。所以士美拿这个教会啊，代表着教会遭受苦难。那么教会遭受苦难的这个时期，一直从使徒时期一直到持续到主后313年康斯坦丁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教成为国教。在这之前，基督教一直是在为罗马当局设备非法的这样一段时期，所以一直是在遭受逼迫的这样一段时期的历史。那么这个首先我们也许要提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会遭遇逼迫？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做的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做的不好，或者很冒犯人？是不是这个原因而且还大遭逼迫？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主有教导啊，主教导他的门徒，主对说教导说你们呢不要与恶人作对，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怎么样，你左脸过去都给他打。所以历史历代主的门徒真是这样。别的你看，别的教徒啊很激烈的反抗，对吧，很激烈的暴动，基督徒很少有这样的事情，是逆来顺受的，你知道吗，对吧。并且使徒彼得明确的说，你们要顺服掌权的，无论是谁当权，你们要顺服他。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还要做逼迫？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一些，在我们的基督徒啊遭到逼迫的主要有两组人，一组是犹太人，一组呢是罗马的皇帝。说到犹太人的时候，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斯提凡当时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控告他的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四章啊，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十节，圣经那里这样说，说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说众人抵挡不住，然后呢就卖出来说什么，就控告斯提凡，对着大祭司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说呀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说下假见证，说这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并且那人说，我们曾听见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是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定。所以那时候犹太人对福音有很大的误解，说我们这帮基督徒啊是毁坏律法的，是要毁灭圣殿的。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说你把圣殿拆毁，我三日把它建起来。那么有这样的误解，所以基督徒早期的基督徒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跟犹太教徒不一样的一个教，一个样的支派，从认为我们是真正的犹太人，我们是真正的犹太教。所以那时候根本没有基督教这回事，都是犹太人，所以早期的基督徒全是犹太人。但是呢这个冲突是很激烈， 所以那些犹太人这个仇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在使徒行传23章说保罗多次遭到犹太人逼迫，圣经说到了天亮犹太人怎么样，同谋起誓，他们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就是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所以他们就来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所以那时候的犹太人呢，对基督徒特别是带领传福音的人是有很大的仇恨，所以早期有很大的逼迫。所以但是感谢主啊，所以历史上我们看见随着福音越传越广，圣门的力量啊，在罗马全在全地传开了，所以得救的人就越来越多。后来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后来基督徒的人数啊就变成大多数了，犹太人反而是小很小的一群人。那么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就没法逼迫基督徒了，对吧？没法，就因为基督徒人数太多了。所以那个时候啊，逼迫呢主要是出在罗马的皇帝及官员。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24章也看到一点，24章我们看到便是罗在罗马官员间控告的保罗是这么说，怎么控告保罗呢？说我们看见这个人呢如同瘟疫一般，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堂里的一个头目。他对罗马的官员说这样的话，怎么控告基督徒？说他叫瘟疫一般。什么叫瘟疫啊？瘟疫就是一个传一个。主耶稣说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种子种在地里，一个人信了并不是一个人信了，一个人信了就会长出很多子粒来，一个人信了10个就信，10个信了的100个就信。所以呢控告保罗的时候说是像瘟疫一样的，是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那么这个作为罗马的皇帝啊，他就害怕，所以罗马的皇帝根本不在乎那些圣殿的那种律法，他们关心自己的统治。所以在这几百年之间逼迫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基督徒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那么统治者就重视起来。那么所以他们看基督徒啊有很多奇怪的地方，从当时的眼光我们现在不理解，现在觉得做基督徒很正常。那么他来看的有很多奇怪的地方。那么第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呢？基督徒不拜偶像。哎，我们聚会呀、啊、没有一个偶像立在那里，我们磕头啊烧香没有这些事。他们很难理解罗马那个时代呀、啊、是拜很多的外邦神，很外邦神。那么所以到后来他们就很难理解。所以一个时期他们对基督徒的指控说他们是什么呢？说他们是无神论者。那什么叫无神论者？他们认为什么神都不信，为啥呢？你们信神为什么不有一个像在那里面来拜呢？最开始有这样的指控。那么另外呢，对基督徒一个误解是什么呢？他们说呀，对圣餐有误解。我们饼杯的时候这个聚会啊，罗马的人不能理解，因为我们有个教导，主耶稣在当时使徒行内使徒有这样的教导，主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有生就没有生命在里面。主是说这个饼和杯啊是指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血来说的。那么这个教导传到罗马人那里，他们就吓坏了。所以他们说你们这甚至怎么样，这要吃人吗？是喝人的血。所以很多谣言呢说你们基督徒是吃婴儿的。所以我们如果看义和团时期啊，对当时传教士的误解，以至于很多传教士上主要的指控说他们要抓小孩要吃小孩。所以呢有这样的谣言，有这样的误解。那么另外一点，基督徒跟罗马的那些世俗啊格格不入的原因是基督徒过着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罗马那个时代啊，他们的生活从那皇宫里到市民，我们知道罗马的公共浴室啊，他们角斗士啊跟野兽打仗，他们是过着一种非常败坏淫乱的生活。基督徒蒙主的恩典，我们是圣灵的感召，我们聚集在一起是戒绝这些淫乱败坏的生活。所以啊，罗马那些人觉得基督徒跟他们是格格不入，那么格格不入。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会勇敢的在所有人面前做见证。见证什么呢？4个字，耶稣是主，耶稣是主。那么这4个字啊说了2000多年，为什么当时这四个字这么重要，以至于数以千计万计的基督徒为这4个字所丧生呢？ 因为当时罗马的教导是说的是凯撒是主，凯撒是主。那么基督徒这一点呢，是不能调和的。基督徒无论何时是要说耶稣是主。所以我们看到罗马对基督徒的原因，他们有时候不知道谁是基督徒，但是很容易知道。第一，把基督徒找出来，你们首先向罗马的众神、向皇帝烧香，你们干不干？你们不干。第二呢，你们说你们敢不敢咒诅耶稣基督？基督徒都不敢。如果做了这两件事，基督徒没有办法逃。你如果是重生的基督徒呢，一抓一个准，一抓就把基督徒都抓住。那么当时呢，等待基督徒呢，就是被死，被杀死。那么当然在这里呢，造成我自己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再多交通，就是神的儿女在当时那个时代所遭受到的酷刑，遭受到的折磨。死呢相对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呢那种折磨是骇人听闻。所以正如主啊在给士兵拿这本书信，这真的是撒旦和魔鬼的工作，撒旦和魔鬼的工作。当然更是让这个时代的圣徒难以想象的，是我们主在那个时代的弟兄和姐妹们为主做的荣耀的见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啊难以想象的。我一会儿会讲两个例子。那么接下来再看这封信，主在这给士兵拿这封信的开始，他说什么呢？主称呼自己说是那首先的和那幕后的死过又活过的。主对自己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特别对受苦的士兵拿教会的说的。他先说首先的和幕后的。因此为什么叫首先的和幕后的？所以你如果问呢，在信主之前你如果问我这个问题，对不信主的人说什么是首先的，什么是幕后的呢？也许我会这么回答，所以对我个人来讲呢，我出生那一天呢对我来说是开始，那么我死那天呢，这个就结束了，人死就如灯灭了。所以啊对我来说，我的开始和结束就从我的出生一直到死亡。那么既然这个是所有的开始的话，那我自然就关心我这一生的事情，对吧？我这一生有多少财富，我这一生有多少的享乐，我这一生是有多少的地位，所以这些是我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一生就是我的全部。这一生不长，而且生命有这样的脆弱，自然而然这其中的挫折、其中的损失、其中的病痛甚至死亡，对不信主的人来说是极其可怕的。所以对不信的人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即便对于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如果没主，没有和主有切实的经历，我们没主和主有亲密的交通，我们仍然活在肉体之中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同样是我们的情况。我们很关心这个我们活在这世上这一生我们所得到所失去的一切。但是主在这里特别说呀，说我是那首先的，是那幕后。主为什么提到首先幕后呢？就是指你们所想的那些不对，你们以为你们出生和死亡是首先和幕后，主说不对，说在我里面看呢，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从过去的永远一直到未来的永远。哦，你这样一看，你在永恒中一看，我这一生实在是太短。主对受苦的圣美拉教会的信徒说，对于永恒中的喜乐和赏赐，你今生的这一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主在这封信里说，你要受到的苦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所以主开始这封信呢，就是对这个试读的，对这个试炼的圣徒有极大的提醒和鼓励。主说我是初始的，我是幕后。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在主来的时候啊，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主就特别启示这一点。约翰福音第八章主就说呀，就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既看见了就快乐。但是犹太人呢，就很疑惑，他说你还没有50岁，你怎么能看见亚伯拉罕？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想，对永恒中的神说呀，如果神在永恒中说话，那他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神是自愿来到时间中，对我们还在时间中的人来说，对，在永恒中神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圣经说神永不改变，神也从来没有改变。这就是我们早上所唱的那首诗歌。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眼界来看，还有什么苦难我们不能战胜？雅各书第一章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但他并没有改变，从没有转的模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病毒这个瘟疫来了，神有改变？神没有。以弗所时代那个教会的耶稣基督和士美拿时代那个教会的耶稣基督有改变吗？没有改变。我们 Creekside 溪水旁教会弟兄姊妹所在的此时此地，我们的主耶稣有改变吗？没有改变。神永不改变，神从未改变。弟兄姊妹，这是主的话语对我们极大的鼓励。耶稣基督永不改变，会因我们的堕落我们的软弱所改变，不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历的一切又有什么不在手里？我们经历的有什么一切是神感觉到很惊讶？神有什么我们所经历是神所不知道？箴言书二十一章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你别管你有什么样的计谋，什么样的筹算，那么神说王的心呢，在耶和华的手里，就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那么什么叫垄沟里的水呢？就是垄沟都挖好了，水自然会让垄沟里面去，所以是完全知道你下一步是怎么。所以弟兄姊妹，因此当我们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在那时刻，我们的主就在永恒中已经战胜了这世界和世界的王，因为他已经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所以这暂时的苦痛还算得了什么？所以使徒在哥林多后书说，所以啊，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我们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使徒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使徒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愿主的话早晨能再一次给我们一些鼓励，在幕后的时代多为主做见证，就像当日在士美拿教会我们可爱的弟兄和姐妹一样。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在教会历史上叫做殉道者，这里面记载了很多那个时代的见证。那么当时呢，有一个教会的监督，很年长的监督，叫做 Polycarp， 中文有时候翻译成破驴甲，说 Polycarp， 他当时已经86岁。所以当这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教会的监督啊，听说有人被捉拿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反应。他开始教会弟兄喊说：“哎，对，说你赶紧跑。”所以当时 Polycarp 破驴甲这个人呢，这个弟兄，开始他转移了一次，藏起来，他发现一件什么事呢？说那些罗马的士兵啊，继续抓他。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心里面就有个感动，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意识到啊，也许主在这个时候啊，是要他在这个时候就为主所见证的时候到了。所以主的意思啊，是要他被抓，所以他做个决定，他就不再逃了。他就平静地待在那里，等待人来抓他。弟兄姊妹，这跟主在克西马尼园的情况是何等相似。他就平静地来抓他，结果呢，破驴甲就被抓了。那么这个时候啊，由于他年纪已经太大，而且呢，这个弟兄在基督徒中有非常大的声望，在教会中那么有非常大的声望，是很年长的弟兄。那么当时就连罗马的官长啊都不忍处死他。他说，只要你在这里，只要你敬拜一下罗马的皇帝，我就好说了，我就可以放过你。结果这个弟兄啊就拒绝了，说我不能做那样的事。 那么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就生气了，因为当时那人都是拥护拥护的罗马的皇帝，所以就说处死他，处死他。可是这个官长呢还是特别的宽待的，他说这样好了，只要你说一声，只要你说一声，说我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我不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就可以把你放。那么这位弟兄他就说呀，我不能够否认他呀。这弟兄说，我已经服侍他86年了，在这86年里啊，就说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够爱惜我这个身体而否认他呢？我怎么能够爱惜我的身体而否认他？那么这时候官长呢就警告他说，说你这样的话呀，你可能会绑在柱子上，下面有柴火，会活活的烧死。帕里卡普这个弟兄就说呀，说烧我那个火只能持续一时，但是你要知道地狱的火呀可是永远永远不灭的，地狱的火永远不灭。所以罗马的士兵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伯利加这个弟兄放到火柱上就开始烧。那么这本书记载了，当他下半身已经烧的就是比较有烧下半身已经烧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在火炬中见证神，他说感谢神呢，是我今天有机会配得在这个时候使我能够加入众殉道者的弟兄，在你的杯里有份，在这里用我的生命来见证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所以他赞美主，所以这个弟兄啊，所以见证，所以呢他后来就在罗马就被烧死，被人烧死。所以弟兄这样的故事啊在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多，很多弟兄姊妹起来在这样的困惑圈却来见证。那么稀奇的是啊，这样的见证呢，你说把弟兄的基督徒越来越少，恰恰相反，为主做见证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是争先恐后的，一味为主殉道，为荣耀。所以啊，这些圣徒是在阳光，就像主所对他们说的，看到永恒中都轻看在时代中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火只能持续一时，时代的地狱的火却是永永远远不灭。我们继续看下去，主在说我是首先的幕后的，主耶稣接着又说，他提起他自己说，他说呀，说我是死过又活的。主特别提醒圣美拿教会说我是怎么样，是死过又活的。主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啊，很多人只看见一般的活。那什么叫活着呢？哎，我们很多人好像很知道，说我们呼吸，我们行走，我们生活，觉得我们这个叫做活。主刚才给我们看见的有一种活叫做永远的活着，首先的幕后的永远的活。主在这里啊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活，那么这种活叫什么呢？叫死过又活。哦，我们就看到这个活着是何等的宝贵，这是世界上很多人不所欲为，这也是很多神的儿女呀所忽略所不够宝贝的。有一种活着叫做死过又活着。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对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基督怎么样，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所拘禁。那么那句话说死不能拘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般的人死了就死了，死了你就到坟墓里了，你就待在那里了。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不一样，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跟一般的生命不一样，那个死那个生命啊没法抓住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是个复活的生命，主耶稣的基督的那个生命啊是耐死的，是不怕死的。所以复活的这个原则是我们圣经中我们神的儿女这个非常宝贵的原则。主说死过复活的，主提醒你们呢，你们现在这活着跟在我里面的活着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活呀是死过又活的，那么是不怕死亡的活着。耶稣在提醒那个时候的教会说，教会基督的身体在神的眼中是不怕死的，是耐死的，是死过又活过来的活，是复活的教会。 所以主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说阴间的门向教会开着，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对常人来说，你死过就到阴间去了，但主对教会说怎么样？说教会说阴间的门虽然向教会开着，但是阴间的门就不能胜过我所建立的教会，不能把教会囚禁到阴间里，不能把它关在里面，因为教会的性质就是复活的，因为神的生命就在我们教会里，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不怕死的，神爱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的教会如果失去胜过受苦的能力，失去受过逼迫的能力，失去受过苦难的能力，那个时候的教会在主面前就没有多大用处，因为那个的教会虽然是活着，但不是复活的活，是在肉体中的活着。神所建立的教会，在耶稣基督眼中的教会是个复活的教会，所以那样复活的教会呢，不是看见不如意的事情就完了，好像碰见死亡一样，但是教会是个复活的教会，是没有死亡。所以教会的弟兄，你看见这件事，哦，觉得要完了，觉得不行了，觉得我们过不去了，那你是看见死亡，那是你没有看见复活。你看见复活的时候，那是说你这个生命啊，在肉体中虽然有软弱，虽然有一段时间呢，你觉得这是何等的苦，我离主是何等的远，我看圣经是何等的不明白，我有时候甚至都要我放弃了，但是神的生命在里面，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过一段时间你就复活过来了，你的生命又出来了，你又交通了，你又祷告了，你会求着主了，复活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会结出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神给教会看到他的生命啊，不是死了就完了，那不是复活。教会有一个原则，他是经历过苦难而经过苦难而不死的，这就是要教会做建立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在殉道者中啊，还讲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姊妹，所以她叫 Perpetua， 就这个姐妹。那么她跟其他四位的基督徒的弟兄一起被捕。我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主所说的复活跟我们一般我们日常在肉体中的活着是何等不一样。你会见到我们的肢体在那样的逼迫下，他们所彰显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有何等的不同，但是我们在灵里从基督耶稣的眼光来看，这种生命又是何等的熟悉，是何等的宝贵。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乃是任何苦难世上的一切所过不去。那么这位姐妹啊，她也带了自己的小 baby，她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姐妹，和其他四位呢比很年轻的弟兄一起就被抓了。那么这个时候 Perpetua 的父亲呢就去劝她被抓，因为当时被抓就是被处死，被抓就是被处死，而且要经过很长的审判和酷刑的折磨。那么她父亲就劝她的女儿，她说你不要再坚持你的信仰，不要你坚持你的信仰，你还有孩子，还有你的家人，这何必呢？我们想父亲都会这样劝。那么这个很年轻的姐妹她就说呀，她说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名字，就是她的名字叫这个名字，你就没必要给她起新的名字。她说我的名字就叫做基督徒 Christian， 我的名字就是基督徒，这个呀也没有必要改变了，也不会改变了。所以 Perpetua 这个姐妹啊，当时就是被审判，当时知道不放弃的，在那个时候像罗马的斗兽上中就被野兽扔进去被吃掉。那么在这五个人中还有另外一个姐妹，那么这个姐妹啊是怀孕了被抓进的时候还没人注意到，因为罗马的皇帝如果你怀孕的话是不能处死刑，所以这个姐妹她就祷告。她祷告什么呢？她祷告她很害怕，因为怀孕这件事如果被发现了，她就不能够为主所殉道。那她祷告的是这件事，不主为先，他甚至担心呢不能跟其他四位在一块的弟兄姊妹一起为主去殉道。所以啊，那个殉道者这个书就记载说他的祷告就答应了，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就早产，所以八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就出生了。所以出生之后啊这个孩子就被其他的姐妹给领养走，所以这个姐妹就还在监狱， 那么在跟他一块作监的人呢，就很不理解这个警卫的决定，说你的小孩刚刚出生，你还是位很年轻的母亲，你怎么能面对扑向你的野兽？所以他的回答是那个基督徒中非常常见的回答。所以他说呀，他说现在我的苦痛还是我的苦痛，可是当那个野兽扑过来的时候，当那个野兽开始撕咬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位，他能够在我里面，他代替我受痛苦，因为他知道我心甘情愿的去为他而受痛苦。所以后来到了那一天的时候，那五个人都被带到那个斗兽场里去。五个人开始呢，有两位弟兄很快的为主殉道。那后来第三位弟兄出的时候，这本书记载他的名字叫 Sacudulus。那么这个弟兄站在斗兽场里，哎，发生很稀奇的事，你放出所有的野兽，发现所有的野兽没有都不敢去攻击他。这个弟兄站在那里，反而那个罗马的士兵去催促的野兽去攻击这个弟兄的时候，那些野兽都不出动。那么后来这本书记载说，这个弟兄站在斗兽场中，指着那个豹子说你过来，你过来攻击我。就后来那个豹子冲过去，结果这个弟兄是这样为主殉道。所以到后来啊，就到了那两位姐妹，就我刚才说的 Perpetua 和 Felicitas 这两位姐妹，他们来到斗兽场的时候，面对的呢是一个发疯的公牛。所以这两位姐妹很快就倒下了。后来呢，他们那个结果这个时候啊，这两个姐妹呢倒在血泊之中，他们呢有一个要求，他们对周围的士兵说呀，说你能不能起来把我的头发扎起来，因为当时在那个情况中，他们的头发呀在被攻击撞击的时候头发都散开。这个姐妹说呀，说对我们来说啊，披散着头发是一个很悲伤的标记，但今天这个时候不是，今天是我喜乐荣耀的日子，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是我荣耀的日子。所以他们要把他头发扎好。所以后来呀，罗马士兵看着也很感动，所以这两位弟兄姊妹在血泊中，在斗牛场中互相说平安，说再见。那后来这个罗马士兵后来呢就刀剑，所以这两个姐妹就死在罗马士兵的刀剑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想象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如何的面对逼迫，又如何在逼迫之中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士兵拿教会那个时代所受的逼迫是何等的厉害。但是不管怎么样，生命总算死过又活来了，所以逼迫呢只不过是告诉世人，我们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如何的一个教会。就像主说的，他是那首先的，是幕后的，是死过又活过来。所以士美拿的教会呢是完全受逼迫的，但是死过又活的生命是完全能够冲过这些。所以主对于这些得胜者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主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在这封信的最后，主又说你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就是证明，在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说生命胜过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我们这个瘟疫复发，我们心里忐忑不安，我们遭受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愁烦的时候，我们今天有没有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一生？有没有从复活的眼光里来看待我们的教会？主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我们会不会在试炼面前，在困难面前刚强起来？主说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主说他是死而复活的，这复活的生命如今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没有把它彰显出来？求主激励他的儿女，激励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求主祝福他的话语。就像以弗所书四章说，神的话语要为要成全圣徒，在我们中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没有基督长成神的人。求主祝福的话语，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